你说以前的。
哦，我就说，我们是荣耀的，就是我们是神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然后神给我们的计划也是我们是一个很柔美的样子，但是我们自己其实并不是这样想的。我就比方说，像我就觉得就自我评价不是特别高的时候，比方说别人说啊你好。你哎，你太聪明了，你太什么什么？别人这么夸我的时候，我心里并不是这么想的，我也不认为是这样。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成长了，就是当有一天，当我信了神以后，信了主以后，神告诉我，你孩子，你是按照我的形象造的，是一个很柔美的样子。我心里不敢相信，也不敢接受，也不觉得自己是这样子的，对，
OK，
就像，
好，那我现在问你哈，我再问一个问题哈，神值不值得接受荣耀
值得。
？OK，好，那当别人在称我们是荣耀的，我们是他的儿女的时候，那好不好？你就回应说感谢主，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今天之所以成为荣耀的，是因为神的缘故，哈。所以呢，
好，
我们需要就像妈咪讲，我们的心思要转过来。不然的话，我们在两边游离，哈，正面的我们了解很多，可是负面的呢，继续在里面泡在里面，这样的话我们会很苦，哈。所以好不好，于俊，从今天开始，当别人夸你的时候，你说感谢主，把那个荣耀就送到神那边去，好吗？哈，呀，
好，
人家夸我们就等于在夸我们的神了，我们的天父了，对不对？哈，
嗯。
啊哈。神绝对
对，
会接受的，神绝对会接受的，太好了，是的，我了解你的意思，但是不能再这样子，好，不能再两边游离，好，哈哈。
对，这也是我今天刚才听师母，听妈咪说的话，也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就不能再把这些不好的东西继续留在身体里面，要把它清空，就
是的，
是，嗯。
是的，是的，是的。呀，我们都来练习哈。好，
好，
那刚才如许，请你回应。
哦，我的回应比较长一点，因为我也是有点，可能是一些观念上的问题吧。就是理论上是的，我可以说我是什么神的荣耀吗？可以这样讲吗？
啊哈，我们可以成为神的荣耀呀。
然后我也希望成为神的荣耀，我也想要成为神的荣耀，但是我不敢说我是神的荣耀。
OK，
就我
好。
总觉得我，但是我可以看到，譬如说就是教会的牧师、师母，或者是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是神的荣耀，但是我自己。我怎么讲呢？就是有些地方我自己私底下有些地方，我可以觉得，哎，我觉得这好像某一些方面我做得还可以，或者是还不错，我自己给我自己打分这样子。那当然有些地方我自己也知道自己做得不是很好，什么，但是我好像我不太不晓得是我的观念的问题，还是我就从很少去想说我会是神，神是我的荣耀，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那我也知道，把所有的就是很多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归荣耀给神。但是我就好像就是一直都没有认为说我是神的荣耀，我好像荣耀不起来，就是我不敢讲这句话，你知道吗？
好，好，那我分了两点来跟你谈哈。第一个，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献上感恩就是荣耀神。啊，献上感恩，那你能不能为你不管现在你做不做得到，或者你的一种挫败或什么来感恩呢
有啊，每天啊，不管是大事小事，我昨天下
？OK，OK，okay, okay, 好。
个雨，或者是天，
哦，不是
就
不是
是
不是，我讲的不是这个，我讲的是说你自己做不到的，你啊也可以感恩，
做
你
不
的
到
挫败你也可以感恩。
的，好像没有想太多，但是错， 这个我可能要想一下，要
OK 好好，没关系，你用一下，我要告诉你，你可以去练习。好，即使我今天没有做到，我说哎呀感谢主，哈哈，我试了哈，就是说你在感恩的时候就是荣耀他哈，这是一个哈，这是我们可以实际练习的。第二个，你讲的我们的观念的问题讲得很对，我们有一个观念，我做什么来荣耀神。基本上我们荣耀神的原因是因为神对我们做了什么，所以等于说当我对我做什么不满意的时候，等于说神啊，你怎么还没有把我做好，不是吗？当然你说我是责备我自己，我们责备我们自己有用吗？因为神救我们的时候本来我们就是愚拙，就是软弱的，难道他不知道吗？所以我们有一个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常常会恶性的循环往下面传，一定要做什么才叫做乖，要做什么才叫好孩子，一定要做什么才是有价值，这个是世俗的观念。如果神用这种观念来救我们的话，我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等于说我们的价值观非常的世俗化。有时候我在想，我本来今天要讲的灵修，本来以为妈咪跟我说她不一定会讲，我要讲的题目是说神常常对人有一种感叹，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他对我们的忍耐不是在我们做不到，是在于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他呢？相信他的能力，相信他的爱，相信他的绝对的这种给我们的确据。其实神要就只有一个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当你说我是不是神的荣耀的时候，因为他要在我的生命上做工，还在做，我就说是的。或许你再加一个字会让你讲的心安一点，我会成为神的荣耀，这样好不好？如许、这样子加一个会好吗？那你讲这句话好不好，给我们大家来跟你阿们好吗？
啊，我会成为神的荣耀。
Amen, Amen, Amen。好，所以你刚才讲的一个重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不是做什么来赢得神的赞许，绝对不是。如果我们也活在那种，因为我做了什么，所以我就觉得我的信仰很好，我很属灵，那也错的。我们做什么、行什么善是应该的，神的儿女的本分。如果我还做不到，那等于说我还没有被养成嘛，就像我们养我们的孩子一样。你不会因为你的孩子做了一件不成熟的事情，就好像感觉我们不要这个孩子，不是这样子的。我刚才讲过，父母亲养孩子的话，第一个会提供给我们的需要，好，睡啊，吃啊，好，他一定要注重到我们的这个应该要休息，应该要不会好像把我们看成苦工，看故宫一样，一直要我们做。你讲到做哈，那么然后呢，他会帮助我们，训练我们，他陪着我们，这个是神培养孩子，他现在还在陪你长大，从幼儿养成成年，再来壮年。那刚才大卫的诗就是这样下来的，他壮年到老年的时候身体已经弱了，可是怎么样，他说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他有一个保障，老年的保障。今天我们说老年金，但是大卫的老年金不是钱，是神自己，是神的家，神的殿。好， Amen， 感谢主，感谢主。
那师母，我再问一个问题。
好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如果说譬如说有些事情我们做不到，或者是我们没做好，或者是又失败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我是不是就不应该觉得说好像哎呀让神丢脸了，或者是说哎呀这是不是就是不够荣耀神，是不是这种想法就要把它拿开？还是
好，我请问你，或者请问其他对圣经比较熟的人哈，你有没有一次看到神说我以你为耻，有没有这样的观念？周师母，你有这样的印象吗？神以我们为耻？
没有，
没有。
我是觉得说， 刚刚讲到哈，就是因为我们成长的背景，就是我们从小就是要做三好学生，然后上班以后做先进的模范，就好像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价值都是我们自己挣来的。
嗯哼。
但是我觉得就是越体会神的恩典哈，越认识这位神他的无条件的爱哈，其实那种荣耀感就来了，不是在于说我是谁，而是在于他是谁，就他是我的父，然后他那么的荣耀，嗯，他还说他要把他的荣耀给我们哈，我是觉得说就是，越认为越跟神就是越认识他，越认识自己的话，其实我们无论多努力，其实也挣不来他多荣耀啊。那怎么能挣得来呢？是完全没有办法。但是今天他说他愿意用他的荣耀来遮盖我们，就是要不我们有时要是一直想到，哎，我做什么表现好，要多服侍、多奉献或者什么，才这个才是荣耀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会陷入到另外一个境界，就是我做不到。
嗯哼，
我就觉得好，你就是对我来说吧，是做了师母哈，但是还是在这个进程当中，因为前面有很多的怎么说呢，长辈属灵的，他们走在像妈咪师母啊，前面还有很多的人走在前边，就是你要一直想说，哎呀，一直往前追，说做不到做不到，一生可能我们一直比着这样的话，那就失去了那个在跟随主享受他荣耀的这样一个享乐，做他儿女的这样的一个特性，这样一个特权。我是觉得说就是我不配，就是我不做不好，真的是很有限，所以越发显得荣耀，是因为他成为我的。我就我这是我自己想的哈，这是我自己的经历。
Okay. 是的，是的。好，现在哈，约翰十七章第一节，约翰十七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这是耶稣要离开世界以前哈，他对门徒百般的交代。十七章第一节，他开始对着天父来讲话。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刚才周师母所说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所有的荣耀是从神给我们的，使儿子也荣耀你。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好，然后呢，在哥林多是前书第三章嘛，谈到那个保罗谈到说是后前书后书应该是前书哈，就是我们每一天跟主耶稣面对面，意思说我们去跟他有交通，我们有祷告，我们去跟神面对面，这样讲好了，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啊，我不要说方法，就是就像耶利米这样转向神的时候，当我们这样转向主的时候，他说我们会怎么样，会荣上加荣，你不知道的。就像那个摩西去山上看到神的时候，他脸上发光，那你就不晓得荣，你是不晓得你是在荣耀神，你有神的荣光。然后说我们荣上加荣，成为主的模样，我们自己不知道。那么那个荣呢，就是意思是说有点像说太阳反射神的太阳月亮反射神太阳的光。然后本来月亮是只是那个石头的表面，那它反射了光，它也成为一个光体一样。好，我们今天看到月光很柔和很漂亮啊，所以这个原理如果要解释的话，应该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比较释怀一点。你神，你荣耀我，好让我也可以荣耀你。好，然后呢，我每一天很实际的总是对你说话，总是跟你倾诉，总是跟你形影不离的，然后无形中呢久了，就像夫妻脸哈，就是久而久之怎么讲话一个样子样子看起来一个样子，就像我们就荣上加荣，主的荣耀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自己不自觉的，是别人看到的。这样解释有没有比较具体一点？如许
有
OK 好，最主要 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只有一个条件，圣经讲得很清楚，若没有信，只有信心。他讲的话你就相信，他说我要把你做成一个精品，就好，我知道，我相信，我要饶恕你，我相信，我要带你走啊义路，我相信，我要提供你，不管你现在多缺乏，多么的啊穷苦，我要提供你足够，我相信，就是这样相信。我们也要把这种盼望啊，这种相信的结果的盼望，去为主发光，别人看到这道光，无形中就会把它引到这个义路里面来。这个很重要，这个真的很重要。我们荣耀神的时候，就无形中在照亮别人的路，往神这边走。多么好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写照嘛！我会发光，我有主的光，然后呢，带着别人进入神的光，这是我们生命里面最神圣的使命。
师母，你这样解释哈，就觉得特别好。就像说你迎着那个光而行的话，那个光自然就会照在你的身上。就像摩西，他在那里，他并没有期待说，哎，我要荣上加荣什么的。就是他跟神在一起，神的那个光就会照在你的身上。就是越靠近光，你身上越有光，就是这样的哈。
就是这样，对，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对，
所以这个光不是。就是神的荣光是反射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们一直跟着神走。
对啦，对啦，对啦，
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才得到这个光。
是的，是的。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后面提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哈，就是。已经把那个当中那个帕子除掉了。以前的旧约的时候呢，跟神间是有帕子的，他们怕见神的哈。他们跟神之间是因为自己知道心虚嘛，没有办法成全律法，所以他们都是很怕神的。那到我们今天来呢，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就像刚才妈咪讲的，来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无往不利了，因为有耶稣当我们的挡箭牌，当我们的遮盖哈，他的宝血成就了一切。所以呢第十六节哈，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六节，你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第一个，你要先成为神的儿女，你相信主。第二个，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你心里不会再犹疑不定了哈，流离不安稳了哈。我们众人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怎么敞着脸呢？第一个，你跟神没有隔阂。什么是隔阂呢？就是刚才妈咪讲的不洁净的，因为神既然用那么大代价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就不容许我们有一点点罪，有罪我们是不能见他的。我们敞着脸。那么敞着脸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用诚实敬拜他，我们用诚实心灵，不再做作，不再装作。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就只为了守一个宗教形式哈，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如许把这句话记起来，你敞着脸对神，不管什么问题毛病，神看得清清楚楚哈，就好像我们照着这个光的镜子一样，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当别人看到你的时候，不再是过去的如许了，看到了神，看到的时候就像刚才周师母的爸爸说，你的天父把你养得很好，你的天父把你塑造得很美。
就是说当然我们向主的荣光，我们还是做事情的哈，但是那种做事情那个缘是从神来的，你就知道不是你，你也是就着光做，然后把荣耀归给他。要是
不是靠自己，
靠自己，
不是靠自己，
对，不是靠自己，自己做的就是刚才师母讲的，说这个做什么赢得什么，这是世界上的一个想法的原因，就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我们有信主的时候哈，我们好像以前于军也这么分享过，就是当我们做好了，我们会骄傲。说哎呀，你看那些人咋这样，如果我们做不好了，我们就觉得好自卑，就是总是在这个骄傲和自卑当中找不到一个平衡点，因为你自己对你自己总是没有一个 定在哪儿是完全的地方。所以那我觉得你如果说我要赢得这个荣耀的话，你是没，就像那个佛教徒，他是没有尽头的。
嗯嗯，
那是一个特别苦行的一条路，但是主的路不是那样的，从开始我们就不能靠自己。对，
是的，是的，我们是人，神没有不要把我们变成神哈。佛教徒提到佛教徒，他们要修成神的境界，我们不可能成为神。这个是第一次犯罪的时候，夏娃的上钩的地方，你可以像神一样，他本来就像神呐、啊。他还要什么？现在人的这个追求呢，不是要追求成为神，我们就是人，但是呢，我们会被神把我们塑造成他儿子的模样，我们会像他的儿女，然后我们就会被归纳成说，哎呀，他们是神家的人，就是这样。嗯哼，好，我们还有哪一位？
师母，那我分享一下。
好的，请讲。
啊、我就是对您今天讲的一个，就是感谢神，不仅是感谢神对我们的各种供给，而是感谢神对我们的陪伴，这个倒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在我只是一个慕道友的时候，我听了很多的见证，都是在生活中有难处的时候就祷告，然后神就给了工作，给了他们想要的很多的东西。有时候不管生活中大事小事，一祷告，哎，那些见证都是就得到了，神就应许了。
嗯哼，
但是我那时候我就好羡慕，因为就是总是觉得心里有缺乏嘛，就是觉得各种各样的物质上的也有很多的缺乏，那时候只是在物质层面。还没有到现在能够看见自己的心灵上的缺乏。那时候呢，就是羡慕别人能够在物质上跟神求了就得着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随着学习越来越多，然后又开始疑惑，难道我们信神就是为了就是像大家说，就是以前学习当中说的，就像一个取款机有了困难就去神那里提款这样子。哎，我就有点疑惑。后来慢慢的学习多了的话，就觉得不仅仅是那样子的。然后今天您这样讲了以后，我就意识到了，就是说它是一个神对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就是陪伴，就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给予吧。就像我们就是说有时候就是看到就是养孩子，有时候呢有的家庭或者是甚至是我们吧，有时候就是只注意孩子们的物质或者学习上的这个需要，就让他们学啊，让他们吃饱穿暖，但是并没有真正的陪伴。但是这种没有这样的陪伴呢，所以孩子们他们的物质上是满足的，但是他们心灵上呢是有不足的。我觉得诶，就像那我们这种成年才来信主的人，就有点像这样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跟神是隔断的哈。那成年了以后再来体会这样的一个连结，再来体会这样一个陪伴，就是说，哎，我就看到了我们的成长的当中，虽然物质上不是很缺乏，但是就是说，真的心是空的，就是，但是我们也需要习惯，也需要学习，怎么样重新。习惯神的对我们的这样一个陪伴，怎么样学习跟神重新有这样的一个连接。
你这个形容非常好，心是空的哈。我们养孩子的时候，我们一直把他们的看得见的地方哈，丰丰富富的把他们养胖了，当然不是很胖了，就说养足了哈。但是那个心里面如果是空的时候，那么他们心里面需要什么呢？需要 就像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有一条脐带，那是他的安全感。那个脐带剪断之后，就需要借着父母亲对他的抱拥抱，哈，还有那种安慰，或者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的教他，他有时候他碰到一些他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这些就变成他那个脐带的营养一样，他就不会因为一出来之后就好像断了线。好，之后呢，他跟你的连结就是永远在一起，不管他离你多远，你们是永远在一起的，就是父母跟子女那个亲子的关系就是这样。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神一样十全十美的来培养他的自己的儿女，我们没有那个能耐，我们真的没有那种能耐哈。但是呢，我们要了解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养孩子。很多孩子在我们的价值错误的价值观念里面，真的把他们搞坏了，也以至于我们现在会说，哎呀，原生家庭，现在才会常常提到原生家庭啊，因为慢慢就在知道说，哎呦，我缺乏什么。刚才你那句话说空的，如果我知道我是空的，然后我要知道我要追求什么，那个是很重要的，是的。但是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哈，啊，实在是一个过程。有时候呢，神会推动着、强迫着，容许四周的环境、心理环境要帮我们炼净，有时候是会这样子做，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把我们的那个坏的都滤掉、都洁净，就只有神自己做，所以那个就是神的工作啊。这个更新变化，刚才妈咪讲的那个更新变化，它是一个过程，是必定要更新变化，全部不好的、负面的、脏的，都全部都要把它弄洁净了。好，那净化，把它净化。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神来做，但是我们问题是我们愿意知道，我有很多那些世俗的东西在我里面，哈，乌烟瘴气，我不要这些，我意识到。之后你就有一个结果，你会越来越看到神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这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喜乐啊。即使这个事情说，哎呀，我今天怎么还没有出门车就坏了，或者堵车，那你知道说一定有神的美意，他是我的父亲，他知道怎么样带领我。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说或许他把你堵在这里是让你避免后面什么样的灾祸呢？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我们常会误解，我们会心急，我们会自我的一个评价说，哎呀，这怎么今天这么的不幸运，或者赶快就要找哪一条路可以走，我们很聪明啊，靠自己，刚才讲我们靠自己啊。那其实在神面前越单纯越笨越好，我是这样感觉，免得我们不走异路就走偏路了哈。Yeah,
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想、还是挺奇妙的，就是我们跟神是父亲和孩子的关系，然后我们在自己、我们在重新找寻这样的一个跟父神连接的这样一个方式的时候，练习这样一个连接的时候，也会提醒我们跟孩子我们应该怎样修正自己的跟孩子的这样一个连接，怎么样按照更好的按照神的样式，按照基督的样式来跟孩子连接，同时也提醒我们怎么样像孩子一样，有孩子那样一个就是对父母一个很信赖的这样一个心意去跟神的去跟神进行这样一个连接，所以有时候觉得，哎，仔细想一想还是很奇妙的，这样子一个互相流动反反复复的这样一个反馈啊，就是来来回回的这样一个反馈的这样一个过程。
Amen, 确确实实你讲的非常确实，就是这样，神的律就是一样的啦，他怎么养我们，他也希望我们这样养我们的孩子哈。刚才那个更多后书第三章的第十七节说，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你的孩子跟你相处在一起，跟我们在一起，他心里是很自由的，他没有掩饰，没有害怕，没有愧疚感哈。你讲到这就让我想到说，最近因为教会有很多人，不是很多人啊，就有几位 哦，在这个癌症的这样的一个被诊断癌症之中受苦的哈。所以呢，我就比较多的在听一些这些讲课啊或什么哈。台湾有一套就是专门就是都是很专家的哈，在讲这些道理哈，就解释这些道理，都是学术界的一些医生哈。那其中有一个道理哈，我就顺便分享一下哈。他说其实呢，当你听到哈，当我们有人听到说哦，我的癌已经扩散了，他说跟你本来有癌跟扩散了没有什么好让我们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癌就是癌，好，那扩散是因为癌的走向就是它就是有那种很强的生命力要去侵犯各个地方哈。他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逆转的理念哈。那也有很多，因为我也看到很多见证说，就是说呢，他把不管要用什么医治的方法拿掉其实是最基本，可是拿掉并不保证它不会再有复发啊。但是不管用什么方法啊，很重要的它的恢复的原理只有一个，因为你的身体的那个抵抗力起来了，因为神给人有一个抗这种病毒病菌发炎的一个自然的机制的这种系统，神给我们的。那为什么你碰伤那个血会可以自己凝聚，这都是很神创造的很精密的一个系统。他说只要你这边把它养起来，其实人的癌细胞会萎缩会被制止，都是在于你的免疫系统。所以他们有这样的尝试，有这样的见证说，当他的这个主要的扩散出去就不讲哈，他把这个还没有就主要这个癌的这个来源呢，他们用不管用什么方法治疗的时候呢，也针对他的这个免疫系统去处理的时候，很奇怪，其他扩散的地方自己就会缩小了，等于说他那个头那个窝哈，那个窝把它先把它打破，其他地方如果你体质好的话，你的免疫力好的话，那些呢自然就枯掉了。一样的，就像你讲的，当我们这个源头对的时候，我们出去的我们生命的这些枝节都会很茂盛，会结果子。类似这个好像你讲让我想到这个，或许没有关系哈。呀，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对哈。所以呢，神的儿女是很自由的，我们不用有忧心，我们不用有忧虑，不要有担心，因为我们有牧者。然后我们虽然行过好像死硬的幽谷，我们不会害怕遭害。
师母，我还有一个问题。
嗯哼，
因为刚刚你们那个于俊两个那个对话，让我想到你之前一开始问我的那个问题，就说，什么？你之前是怎么问的？就是在什么苦难的时候有没有感谢神
啊？哈，有没有？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凡事有没有谢恩？
有啊，但是我那当下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不是我跟你的这个好像谢恩的这个有一点点出入，所以我想要确认一下我是不是跟你是两个的那个谢恩的这个怎么讲，就是源头还是东西是一样的。
OK， 我表达我的意思哈，把它解释成生活化一点，然后等一下看其他要不要再帮我解释你们的想法哈。凡是谢恩就是说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都可以感恩的，神都配得我感恩的。好，那事情来了，比如说我刚才提到说一出去就碰到这个塞车，我在赶时间，那我不要管事实在我的理性上是怎么回事，我可能会迟到哈，我可能会很就是这一路呢会不晓什么时候才会到，不管怎么样哈，那首先我就心里面不是嘴巴而已哦，心里说感谢主，一定有神的美意，因为神是我的全部的啊，他跟我在一起，一来他跟我在，二来他是跟我全部的供应，全部的哈，而且他无所不知，他早就知道了。那他容许我在这个时候碰到这个事情， 一定有可以感恩的地方，所以我先用我的意志说感谢主，从心里面感谢主，之后呢才不会让情绪冲到前面去主导我们的思想。啊，这个思想有什么思想？有可能什么思想呢？可能是你就开始焦急，开始就东张西望，然后就看看说心里面就会有责怪，或者是啊，我们就开始找方法。我不是说找方法不对啊，那个情绪的扰乱那个就不要，尽量不要啊，就是你思想一对的时候呢，你的情绪就会稳啊，就像刚才妈咪讲的平安。但是找方法这个不是说错的，但是问题是不要自作聪明。你可以祷告说，神啊，我是不是要开始下去啊，我这里在那边塞多久，那我怎么样比较好，我们不懂嘛。所以我们就或许现在你们都很懂了，你就赶快找那个地图啦，或者是那个报告啦，哪里可以下去啊，哪里堵，那个都没有关系，那都是一个智慧。那么你就开始处理，那处理的时候呢，你是靠着神，不管结果怎么样，你知道说因为神陪着我，即使我很慢的，神也陪着我很慢的道，就是这样子。那我这样讲可不可以啊，来对一下你的意思。
有，然后我发现我跟你的是有出入的
哦，
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情况，譬如说遇到塞车，然后呢我的就是本能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啊，塞车了，然后我就开始要迟到了，然后我就会马上处理事情，
嗯，
然后不会当下感谢，我的感谢都是后，就是后面的，就是
结果来了才感谢的。
结果出来就算是不好，就是说不管那个结果怎么样，然后我总是可以找到某些东西可以去感谢神，不管结果是不是我想要的，嗯，但是我觉得我可能要操练，就是在那个事情来的当下，像你讲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要感谢神啊，塞车了。可是我本能的话，我不会这样想，我只会觉得说，哎呀，我出门晚了，早知道我就早一点。然后我就开始一直想说，哎呀，怎么？然后就开始去找看有没有别的路什么。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是太会处理事情，然后就是先处理事情，然后就。
是谢恩哈，不在于什么事，在于我现在，因为那个时候的景况是以景况来看的话是没有理由谢恩 ，OK？ 因为你不晓得结果会怎样，会迟到，会怎么
迟到。
但是呢，我就为了要保守我心里面的情绪，哈，为了保守我的平安，我就是要讲不住的祷告嘛，就跟神说，神啊，谢谢你，一定有你的美意，哈。不是为了我塞车感谢，不是，我没有那么超然的那种心态哈，啊。但是呢，就好像跟在我旁边的神跟他讲一句话，要谢谢你哈，啊，那一定有你的美意啊，这是这样的，不是在于那个结果怎么样，这是我的意思。嗯，那你提到说，你马上就会，不然的话，你马上就会想，哎呀，我应该早，好后悔没有早几分钟出来。哎呀，都是谁帮我拖的啦？
对，然后你看，就你们这一个拖的一个拖家带，
对啦，
然后就开始一个怪一个怪。
对啦，这是我们不容许的，这是我们要守住的，这是我讲，就常常要讲，要守住我们的心里面的平安。嗯，
要练习，
看试试看，是的，有时候一面感恩一面流泪。啊，因为我们人有人的有限，我们的理性的有限，我们的情性的有限，所以我们受不了，我们会流泪，我们会着急，这个是必然的。可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父亲在旁边，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啊，就像我们的孩子，啊，你陪他去医院，他很害怕，你就说没关系，我在这里，啊，或许你说，哎呀，我以前也是这样啊，自己去，那个就不一样了，啊，他自己去。怕也不敢表达，因为他在父母亲前才会怕，才会表达他害怕嘛。那不敢表达，对医生还不敢表达哈。那一次去的经验就让他感觉他很孤单。那当我们父母亲陪他去的时候，啊，就无心再让他知道说，你看我有我在这里哈，啊，然后也没有那么可怕。慢慢的，他可以独立，他自己去很坦然的面对医生，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过程。
师母，可不可以请你再稍微详细的讲一下，就比方说像如许刚才那个例子啊，就是如果出门晚了，然后大家就好着急，其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生活当中经常发生的，然后你最后磨磨蹭蹭晚了以后，其实在路上的至少前大部分，如果不是所有的整个路程的话，那么就一直在指责，大家都不高兴，然后就心里很不平安的，快快的，就是开车的人可能也会有点赶，然后呢，觉得赶啊也还是迟到，然后就开始互相指责，然后车里所有的人都不高兴，就是可不可以请您再那个具体的讲一下，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感恩守，怎么样守住心里的这个平安
？OK， 好，对我来讲，如果是我的错，是我慢了，那我就承认，我一承认的时候，魔鬼就不能再控告我了。哎呀，都是我太慢出来，好，但是不要落入责怪别人。这个是会把我们引进那个情绪的啊，那个乱，很烦乱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里面的哈。如果是我的错，我就说，哎呀，对不起，我不太慢出来，好，神啊，哎呀，真是我今天就没有准备好，哦，就这样子哈。然后呢，就可以跟神不住的对话。那我现在怎么办呢？好，该处理什么事情呢？这是我的实际的一个运作方式。那最主要的是要守住我的平安。你平安一被打乱的时候，刚才妈咪讲了，就好像他平安一退掉呢，就好像不是神没有在那里，就好像神不在那里了。那神不在那里之后，我们做事情呢，就把当作没有神在这里这样处理了。好，那事实上神比我们更知道怎么处理。好，这是我能解释的，我不晓得可以怎么样可以解释的更，等于说我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我也这样练习，就是好像不要有责怪，然后如果要自省，我就自省，我就跟神说啊，对不起，我真的是我今天就快一点，但是不见得，等于说我不是说都是我的错，我怪我自己，不是这个意思，好，但是我知道我可以谢恩是，既然容许神容许我今天，比如说我负恶，刚才我们讲我负恶了，那神容许我这样，那一定有神的美意在这里，或许要练让我练习什么叫做不怪罪，什么叫做靠着主不焦急，就让练习这种机会，让我考试一下说，诶，你有没有真的有平安在你里面，或许也是这样子，哦，那反正把各种情境就当作是一种是神做工的材料，是我得益处成长的养分，这样这是我的概念啊，哦，那我不晓得谁可以再补充一下怎么样，我是这样练习的。你觉得我还需要可以再讲什么呢？你问我直接的问题，让我比较好答。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师母，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先不是互相指责，因为这是我们instinctly 我们就开始 pointing finger， 对，就是
okay， 好，这一点非常好，好不好？我这样好不好？第一步，马上转向神。好，马上就说，哎呀，神啊，你告诉神，哈，很焦急，那神啊，怎么办？我也来不及，就跟神讲，不要跟你车上的人讲，因为他们帮不了你的忙，不但帮不了你的忙，我们是要同舟共济，要大家一起来度过这个困难的时间，我们需要彼此，不要变成好像彼此的指责或彼此的根本就是没有用了，这是意思。所以你这一点等于说提醒我们说，我们要马上转向神，这样，这样比较实际。
这个我完全同意师母讲的，因为我非常深有体会这个迟到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其实也不光是一家人，也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有的时候是一个人，有的时候是两个人，然后小孩子小的时候，那个又比较，因为你要大包小包，所以这个，然后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好像有改进，结果你的配偶又，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人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个人的问题就是在上车的时候，车子出发了，大 从父母亲开始就开始两个人说你干嘛今天又慢了干嘛要迟到了或者又说小孩子这个又叫不起来了那个怎么又拖反正就是你一指责我跟你讲那个就是连环的然后就绝对然后一路上就一路一路吵一路一路怪罪一路发脾气然后
啊，这个对我来说哈，就是不成熟的表现了一个人心智不成熟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表现哈。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准时到的目的有什么样的动机可能也是一个哈。我告诉你我最近的近况哈，从我们开始恢复现场之后呢事实上我跟牧师到达我们就讲聚会好了哈，到达聚会的时间呢都会比以前我们当值的时候慢哈。那我是有原因的好，我不告诉你细节，但是都是有原因的。好，那就等于说我每一次都不会像以前的话，我们是有责任的。好，那是不是因为我没有责任，我就可以这样慢？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个是大家，就是大家就一定会变成这个样子，大家包括有几个因素都在里面。好，那如果我心里面想说，哎呀你看人家怎么看我们呢，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当牧师了哈，没有当责任了哈，然后现在就变成以前有的时候就很准时提前还叫人家说你们要准时，那像我们自己都不准时了哈，那我们怎么去，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的动机在哪里？我们既然是从神，我们愿意把荣耀归给神，那我们就很诚实的面对他，我们愿意把荣耀归给他，然后神怎么样塑造我们容许我们都是也一样要分享他给我们的荣耀。好，所以我的动机就只有对神，神知道。好，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准时最好，但是我们的动机是为了让别人说我们很准时吗？还是说怕人家看到我们不准时？我就很实际的这样讲了好不好？好，那我不是说我们可以随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神知道我的心，那我能做得到我就做得到，因为我本身我不是司机哈，那我也有我的我有，反正我们有很多因素加在一起啦，不是谁的错或怎么样啊，那我也不会 push 我说哈，我一定要靠我自己要做到怎么样，但是我的动机是对的神。我可以说神啊，我倒希望我能够像以前一样那么准时去哈，那我可以跟他求恩，但是如果他没有容许我也很释然，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不要有罪恶感，不要怕人家来指指点点的说我们怎么样，如果那个会说人的人，那么他就要去学习怎么样有一个干净的思想，因为他们不知道人家的情况。好，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
不是说
非常了解
啊，
我说我非常了解，因为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把讲这个给你们听，但我觉得还是要分享一下。
好，你就不要跟我讲说好不好，就不要讲。
讲
好，我不要你讲说你会慢是谁的因素，都不要。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我们一家子然后挣扎了15年，去教会15年从来都是迟到的，只有今年第一年突然我并没有很刻意的，但是当我们今年去回到教会就是实体敬拜以后，居然就很真的是神机你知道吗？神就知道我那么十几年来的渴望，然后终于让我们去教会都没有迟到。可是过去的十几年我跟你讲，哎呦好挣扎哦，然后后来我就练就了厚脸皮，你知道迟到我也无所谓了，人家指指点点我也无所谓了，我想说我们能去就已经不错。
你看神把你那个尖锐点帮你磨平了，对不对？
对啊，然后当然了，因为是怎么讲，因为教会嘛，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也是要强调要准时啊，可是我的感觉就是很委屈啊，就觉得说你们都不了解我们家的情况。
呀呀呀，是的是的。
我对于会迟到的人我又特别的包容，因为我自己就是那个。
你提到做什么做得很好哈，当一个人刚才周师母也讲你做得很好的时候你都很准时， 你都没有一次迟到的时候，那么你的心里面对那些迟到的人有没有恩慈，这也是一个考试。如果你是准时的人，对于迟到的人心里面叨叨念很看不过去的话，那那个的话也没有什么好让我们觉得光荣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神知道怎么磨我们，怎么样塑造我们。啊，你很希望准时，你是那个有原则的人，可是偏偏就无可奈何，对不对？不是这个人，
人家是很，但是很讽刺的是什么？我是偏偏那个是最不守时的那个。
OK，
因为这个是个家族的遗传。
OK，
然后呢，我们这个是有这个家族的遗传。然后我有了小孩开始上学，我就很想努力的改变这，因为影响到小孩上学嘛。
但有的人是太乐观，对时间的计算太乐观。有的人是太悲观，所以他就会很早前就很焦急。那有人是太乐观，就把时间放得很。
然后因为这是我一个很大的弱点，然后我又为了小孩的缘故，我很想去努力的改变，可是就一直有很大的阻力。然后呢，在礼拜天的时候，你又必须要其他三个人配合。
嗯，
所以这个困难度又加高，哎呦，所以这十几，
你看神容我们成长啊，对不对？你看你现在就想说，他说，哎，我竟然可以很轻松的全家就一起准时的来啦，对不对？啊，
我一开始还没有发现，好像是第二次我才后知后觉说，哎呦，我居然会准时，我说哈利路亚，感谢神，
恩典，神的恩典，是的，感谢神，神的恩典，是的，嗯
哼，是吗？
是的
啊，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刚才您在跟几位姐妹交流的时候，您刚才讲到一个凡事谢恩里面提到一个刻意，我忘了具体，您就说刻意就是碰到任何处境的时候，您会就是说去感恩去谢恩哈，而且是这个。因为讲到这个刻意，我就有些迷惑，我们怎么样可以分辨出我这个刻意不是出自于我自己的一些迷思呢，而是圣灵的带领呢？就是说以前吧，我是困惑的是这个凡事谢恩，然后不管这个我祷告的事情成就不成就，都是神的旨意，都对我与我有好处。曾经有一，在我信主挺早的一段时间里，我那时候就记得中学的时候学的这个孔乙己里面，怎么说呢？就是那以前那个语文里面就讲到就是一种自我安慰哈。
嗯，
就说你这个得到不得到，但是没有成就，你就自我安慰。可是呢，我们现在，在主里，这个凡事谢恩是从心里发出，因为真理让我们得自由。可是往往呢，我们又会被这个老我缠累，所以有时候我会在具体的，我就说，其实生活当中每天可能都会发生一些 moments， 这些时刻当中，我这个去定义或者刻意的去做，是不是出自神的心意？我会有迷惑。
好，那我解释我的经验哈，我跟你讲我的过程哈。首先，神的话说，在基督里，他们所为我们所定的旨意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好，那我就把这个当作我在神的家中的家规，一个标准。我要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品质的时候，表示我是神家的人，这是我的第一个我的原则啊，我要活出这样，但是我做不到，我知道，啊，所以呢，我的刻意呢，比较是属于我早期的神对我的训练，好像神就会兴起环境，当我说好，我要开始。当我出来的时候，好，当我出去的时候，我代表神家。我们说，我们有神的荣耀就是这样子哈，因为他我们定的心意就是这样。那我就要活出这个神的命定。那我做不到的时候呢，神就会兴，他知道我愿意，他就兴起一些环境。那刻意是在我早期， 我需要，刚才妈咪有讲到说，我们要很用心的来面对我们这些，我们标准在这里，然后我们是达不到的那个部分呢，不是说我努力就可以达到，而是说呢，我在意神的话，我很愿意啊，相信神的话是可以落实的，所以那是早期。那到现在的时候，好像这个刻意对我来讲就变成一种我自己也不自觉的，那是一个前段的一个训练，神给我兴起机会，然后我就记得说，哦，我要学这个功课，这样的刻意啊。那是不是神的，出于神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没有这种疑惑，因为神已经讲清楚了，这是我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那至于说你没有办法谢恩的原因，是你还没有到这种成熟度，我称它为成熟度哈。那所以呢，我就听他的话，继续的练习，刻意的练习之后呢，慢慢的我就彰显出来那个，哦，神家的那个孩子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到现在，可能你告诉我说刻意有没有神的心意，我觉得那个标准是神的心意哈。那我到现在可以这样，是因为神提供给我机会，圣灵帮助我，到现在我就很自然了，可以这样说。然后我的那个思想就会有时候就会看到，我要这样讲，看到人家看不到的那个角度，看到看不到的远一点的那个神的心意，真的就是那个你可以察觉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这是我自己很安全的地方，就是我会看到，有时候别人就等于说他如果还没有到那个成熟，他看不到。
嗯，
我这样解释有没有给你？
所以这是常年操练到这个神的话语就沁入身心，然后生活当中你就不需要三心二意或者自己在那儿自我的那个怀疑了。
没有，那么这功课已经不是我现在的功课了，是我以前的功课，但是从我结婚后了 OK。 好，高阳你很了解我的意思哈。
那我就讲一个特别具体的例子好了，也是大家不要不要笑哈。
啊，我们都很
惨。就是那个操练温柔哈。那个我比方说，我以前看贾华姐啊，还有您啊，还有包括像如许啊说话啊，这个就是特别温柔。知性哈，我很早那时候我就很羡慕说，要操练这个，就是说，慢慢的，你这个刻意的操练，然后最后你表达呀什么，就会慢慢的也会温柔。当然不是说去 copy 你们，就是说不是去模仿，而是说有一种自己特质的温柔哈。但是呢，很有意思的就是我自己就是人是就是家里就是一面镜子，我的女儿们她们就有时候就会说，哎呀，经常有时候我一说话我自己没觉得自己的口气不好，可是她们就会觉得，呀，妈妈你怎么又一惊一乍的，或者说话就是说感觉好像是在跟人 argue 啊，或者甚至有点吵架一样。其实有时候我比方说是跟个老乡说话，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地方口音的问题，就是somehow这个口气啊各方面就会变掉。哎，我真的是操练，刻意操练，定义操练了这么多年还是没有改观。所以哎，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哪怕是跟先生在那说话，因为我们两人都是同乡哈，其实我觉得我并不是说要去 argue 一件事情，但是对方就会在我的语气当中，他就自然而然的第一个就会反应的好像，哎呦，你这说话太不客气了。哪有这样的温柔。所以我想这件小事情上我就一直挺失败的，让我怎么跟神感恩说，啊，神啊，我还没有操练好，可是我要感谢你，我还是有些迷惑。
好，这个例子非常好，好讲，非常好讲哈。温柔本身不是我们要刻意温柔啊，第一个温柔是圣灵的果子。如果我们要 怎么样加强我们这个温柔的果子的话，一定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好，这是第一个，我从我自己的体验告诉你，从真理告诉你。第二个，你所谓的你的不温柔，其实不是真正圣经讲的温柔不温柔。所谓的温柔就是我尊重每一个人，我不定人家的罪，哈，我不要那么快的生气，哈。那你讲的这个讲话是你的，一来你是属于教导型的，所以教导型的很容易就会有说教的层面啊。二来呢，我们跟家人讲话的时候有一种模式，就是怎么你接触的人有外面的人，有我们讲说来宾好了，好了，观众来宾好了，有的时候是我们比较亲的人，你就放松。然后呢，到家人的话就更放松，哈、啊。我们不能老是绷着，每一天好像面对一些人都是来宾一样，讲的有条有理的，然后讲的非常的那个文艺，还有那个口气都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外面的。我们家牧师哈，其实如果你问别人说高阳讲话怎么样，我相信每个人都说高阳讲话很温柔，而且比师母还温柔。我这师母啦，我不讲周师母，比师叔还温柔，一定的。你的口气，你的讲话的那个调调，你是对我来讲啊，我不是夸你，但是是属于柔和的那种调调。但是圣经的温柔不是这个，有人生来轻声细语，可是呢，心里面是很刚的，你不知道，很多人是这样的。啊，有的生来呢，他可能讲话很粗犷，像我们家牧师就是这样，很大声。那我跟他说：“你生气了？”我哪有生气？他就会这样子回我哈、啊。那他明明的口气就是在生气的口气，可是呢，他告诉我说他没有生气，那我就相信他，因为他是我的丈夫，我不能这样一直跟他 argue 说你明明在生气，你不能讲话对我这样子。到有一天，他让人家面对他了。他自己讲话录到音了、啊、他有一次说他在跟一个学生讲话的背他自己按错按到那个录音，他说哦，原来我讲话是这样子。可是你以为他就改了吗？他也没改，也改不了啊。那他那个习惯啊，但是呢，当我们的心里面，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是一个生命的本质，是圣灵要把我们的心更新后结出来的果子，不是我们那个旧的，而是结出来的果子。有了那个之后，当然或许你的口气会变，但是我不会以别人外表的讲话的口气轻重或哈、啊。但是有一点，我们的表情会跟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如果你那个时候是很大声，像牧师很大声，可是他的表情我也了解哈、啊，那我就知道说哦，他这个不是在生气。所以呢，是一个本质上的一个很自然的改变。我们不会急，我们也不会定罪，我们不会很冲动，这个就是温柔。好，那么温柔本身的一个外显的一个现象是什么，你知道吗？顺服。当你顺服各种情境的时候，我们才能谢恩啊，就是我顺服了，就哦。完，这个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那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来订正对方，跟对方凭爱心讲诚实话，那个不叫不温柔。我这样解释有没有跟我谈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对起来？
对对对，我觉得您解释了我的一个迷思，就是我太注重这个外在显出来，而忘了，而没有说这个其实是内在，我们这个生命圣灵的果子在我们身上的内在的内住啊、然后自然的就会有外在。那外在的话，天父花园里的花，各种各样，五彩缤纷，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不同的特质。谢谢师母。
看到所有我身上让你觉得说哎呀有羡慕啦，我有没有羡慕我不知道，但是有，如果有的话哈，都是神的做的，神自己做的，都是圣灵结的果子，真的不是我。你没有看到我原来的面目，所以我说我以前是很骄傲的，我讲话是很犀利的，我巴不得讲一句话就好像一个刀子把那头砍掉一样，那种个性你知道吗？那我也不是，我也没有存着恶意哈、啊，只是说我就要讲出那个真实的啊，那个事情啊，但是呢，就里面就没有 没有什么，没有恩慈，没有神的性情啊。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会有什么让你、嗯、那你就让你想到说，哦，神可以把许师母造作成这个样子，那就是圣经里面神要我们要成就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手上的工作。这是我们要对着神的焦点来看，不是对着人。而且我们也不能以别人讲话的口气来说他不温柔。这是我那真的是迷失，那是一种迷失。
嗯，懂了。
呀，是的。神不会嫌弃我们的啊各种我们觉得frustration 啦、啊、我们的挫败啦、啊、我们的软弱啦、啊、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哈、啊、我们的孩子也不能让他们觉得好像总是觉得很失败，做不到，妈妈父母亲的做不到，那久而久他们就会很对自己也很失望。但是有一点你可以看到，你的孩子会提醒你，这是你可以感谢的，表示说你容许你的孩子告诉你。
嗯，
这是我听起来就觉得，哎呀，那就是了，就家人就是可以无所不谈，即使你是妈妈，我还是跟你这样讲。我最近啊，最近看到我的女儿哈、啊，在那天感恩节的时候，她在跟她的一个老三，他们都在要那个 cornbread 那个玉米饼，然后呢，啊，这个老三他要，他说我要，他妈妈说你不喜欢吃，我知道你不喜欢吃，上次你就是咬一口就还我了，他说我要我也要啊，然后我女儿就很严肃的就说，我说过你不喜欢吃，所以我不给你。孩子就跑进去房间哭了，哈、啊，他才五岁呀，满五岁，那我就很心疼啊，我这个外婆就很心疼了哈、啊。我说你就给他一样，不吃我来吃好吗？我就这样哈、啊，我就跑进去安慰他一下。我说你真的要吃吗？他说是啊，我要吃。我说那我再去劝劝你嘛，我就跑出来了。啊，我女儿不甩我，还是一脸的那个严肃的意思说你别管了哈、啊。那我就在反省我自己。因为他常跟我说，你以前不就是这样教的吗？啊，那我就反省我自己。其实他就有一面镜子，好像我以前是不是也是对他是这样？啊，那你如果我是这样的话，表示我不温柔吗？不是，我觉得那个，因为我对我的孩子的爱我很清楚啊，我有我的有限，但是呢，我是尽其所能的，要按着神的方法来养他们。好，当然有我很多缺失，还有很多我的原来的那个特性上面的哈啊，我的特性跟我的女儿其实也不一样。那我们的本性，我们生性哈，那无形中呢，我就看他从他有一些讲话的方式呢，还有他的原则呢，他都跟我说他是跟我学的，所以我就想到说，哎呀，我以前原来是这样子，但是我现在呢怎么样，竟然成了一个外婆，就成一个外婆的样子了。所以羔羊。那个不是叫做不温柔，啊，所以自然而然，等到你升级到一个 grand something 的时候，你又会不一样了。
嗯，我觉得就说，其实刚才您和如许在交流关于，我们是神。就说神是我们的荣耀，我们也是神的荣耀的时候，其实我是挺糊涂的，没有怎么听得懂。但是呢，借着师母刚才在我这个问题上，就是关于这个圣灵的果子这个分析的时候，反而让我走出这个迷失，就是说现在反而觉得是有可能，我也能够成为。神的荣耀，
是的，是的，是的，嗯呀， yeah. 所以当有人夸我或讲我说，哦，你会这样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是我的 something， 没有，我觉得这个就是神，我就是神的儿女，应该这样的啊啊呀，但是我也不会因为说我做不到，我就很自暴自弃，我不会，因为我知道是神的工作，我本来就没办法，嗯哼，
高雅，如果我。
哎
如果我可以成为神荣耀，我会成为神的荣耀的话，我相信你也一定可以的。我相信你也一定会的。
好，如许，我跟但是拿掉那个话，新的话，啊，学习要讲一些信靠神的话。嗯，
等一下，师母，不好意思，刚刚断了一下，你说要怎么讲？
我说不要讲如果，也不要讲但是，但是就是有一个。 由嘛，哈。那对于神的给我们的命定呢，不要用如果跟但是来推脱。有一天，
也不能说
荣耀，你也会是神的荣耀，对不对？哈，
对哦，一起，
不要客气。
然后搞了半天这么多年，我也把温柔的这个定义搞错了。
这样。你看哈，你看我们如果有要的时候，那个是一个神的一个命定要求，要我们学习成长。那有一些呢是属于本质，就是像我说那个圣灵的果子。那我们的切入点是在我有没有愿意让圣灵来充满我的生活，来掌权，来我有没有按照圣灵，就是说他引导我光照的时候，我愿不愿意顺服，就是往这个切入点啊。好，那不是说我刻意要温柔，温柔不出来的，装不了了，可以这样讲。嗯哼，
我刚刚就很想跟高阳说，我说你不温柔的话，谁还温柔啊？
对呀、啊，大家都觉得
我想说，然后我想说温柔，我想我说我这一辈子也温柔不起来。
我告诉你，刚才讲到这，我就想到很多人在这里讲话的态度哈、啊，跟回到老乡中国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很放松，一讲起那个乡话，自己的家乡的话，一看到自己的老乡或家人的时候，哎呀，那种敞开不用很拘谨的那个，那是会有的。但是里面也不会，也有时候也会带着我们的那个你们讲那个老我哈，那个原来那个老我也会有那种气息。那如果是那个气息，神就要光照我们，帮助我们。
师母，我还想再分享一下。
好的，请讲。
嗯，就是刚才如雪分享了以后，然后我也讲了，我也分享，然后从那以后，诶，我好像就对今天这个感恩的事情，就这一点就我就一直就心里就特别特别被生命充满，特别感恩。因为呢就是就是说信了神以后，信了神以后就能挣脱罪的捆绑和束缚。就刚才这些分享，就让我就是挣脱了一个好大的一个罪的捆绑和束缚，我心里就觉得特别轻松，特别感恩。就是我也是一个特别能迟到的人，而且我每一次迟到完了以后，我就给自己定罪。所以呢，师母虽然反反复复的讲，就是说我们可以犯罪，神也能神是不会因为我们是罪人而不爱我们，神是不爱我们，神是厌恶憎恶罪哈。但是虽然我们能是我是知道这样的话，但是每一次犯了罪以后，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再接的跌倒的一个地方就是定罪，就是我就拿这个罪来捆住自己，也捆住别人，因为我要定罪，要定自己的罪。我反复的迟到，我就反复的定自己的罪，而且还有时候定自己的罪也解决不了问题，我还要把周围的人也定上罪，这样子。对，对，这样定了罪以后就
放，你要安舒你的，你要安慰你的良心呐、
啊，
知道吗？就是有时候没有重担，就你会定罪的人表示自己有里面有重担，所以用这个来定自己的重担。好，你继续讲，对不起，继续讲。
对，因为这样定了罪以后，定罪，然后我们以为就像我们一直接受的，我一直接受的这个教育就是批评使人进步，所以我们要定罪，把别人定了罪才能看清楚这个罪，才能够改正。现在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刚才我才清清楚楚的看到定罪不能改变，因为我们也就是既然我们反反复复的犯这个罪，就说明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周围的人也犯罪，也就是因为迟到这件事情上反复的犯罪，他们也没有能力。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到神的面前来认罪，然后感恩。
就是我们不要定自己的罪，也不要定别人的罪。刚才我看到这一点了以后，我就发现这样子的话，我就像如许说的，就是对在同样的事情上犯罪的人，我们就会对他有恩慈，就柔软了。所以这我刚才这样想的时候，正好高阳也分享了怎么样才温柔。我刚才的想法就是说，犯了罪以后不定罪，认罪，我们只认罪，不定罪，不定自己的罪，不定别人的罪，这样心里就柔软了，这样就有温柔了。
是的，是的，是的。
对，我就这个就捆就挣脱了，这个罪就不捆绑我了，我这就所以我心里就特别轻松，我就特别特别感恩，
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呀！他让我们能进入真理，我们就得到自由，感谢，赞美赞美主的圣名哈，谢谢他，是的。